民数记二十章以西结书三十三章，题目是守望警戒领人离恶尊神为圣。守望警戒领人离恶尊神为圣。今天我们是民数记二十章，从第一节给我们看到以色列又到了加比斯，可见的是绕过了三十八年，从加比斯又回到加比斯，这是三十八年以后的事情，就是这个二十章。经过三十八年，米利暗死在那里，死在旷野，葬在旷野。接下来讲的摩西和亚伦，因为被百姓激怒，百姓因为没水喝，又闹起来。这个是第二代了，第二代，那么也是跟摩西争了。这摩西一时被激怒而说话急躁，所以在诗篇一百零六篇也提到这件事情，说到摩西是被百姓激怒，说了急躁的话，这里连摩西都受亏损，所以这实在是我们的警戒。因为摩西是最大的领袖，最高的领袖，亚伦是大祭司，这两位在以色列人面前没有尊神为圣，违背了神的吩咐，也就是对神的不信。神说你拿着我的杖，你拿着这个杖，你去吩咐磐石，水就流出来。他一气之下啪啪打了两下。我们知道这个磐石是预表基督，基督一次为我们钉十字架成功的救恩，一次献上为我们成功的赎罪祭，不必再第二次，不必再第二次。是摩西这样的击打两下，这等于违反了这个神的救恩的这一个基本的要道的。因为什么？我们得救以后，主为我们死，成功的救恩以后，你只要凭信心，你祷告，你求告，你仰望，就得到活水，就得到活水。基督为我们一次死，为我们成功了救恩的全员，是我们随时可到他面前就能够得到活水。是摩西这一次是轻慢神，这一次主要三个罪在这里都讲到，十二节，先生你们不信我，你在以色列面前没有尊我为圣，没有尊神为圣。后面呢，在第二十四节又讲了，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，主要三个罪，一个是不信，一个是没有尊神为圣，一个是违背了神的命令。神说你吩咐磐石，他却打了两下，所以给我们恐惧战惊，让我们受教。所以这一章就是让我们受教。以西结三十三章，在这一章圣经就是神要兴起守望者，对于做守望者的条件，怎么样救人，也怎么样的救己。你救人，你就是救己。所以刀剑来到，不论哪一个国家，神兴起，神拣选了守望者，你就要吹角警戒人。什么是守望者？吹角警戒人。所以我们以为守望者是为人代祷，不错，在这里的守望者是警戒人。不管是恶人还是义人，如果他犯罪，义人立刻的守其命，去作恶，神说你要警告。如果你不警戒，哈面王你，所以要向你讨罪，所以要警戒的意思。特别要讲的要守望，还要警戒。另外呢，要领人离开所行的恶道，因为神的道是公平的，你只要离开所行的恶道，那神就不计较你过去的恶，神还要救你，你必定存活。主的道既是公平的，我们要领人能够得到遵行主那个公平的道，就是离恶行善，离恶行义，一面离开一切的罪恶，一面行正确和合理的事，就是行义，离恶行义。所以今天两篇的题目就是尊神为圣，怎么样做一个守望者。摩西、米利暗和亚伦都是守望者，是大领袖。米利暗是女先知，女先知是带领妇女的，亚伦是大祭司，摩西是大领袖。所以怎么做守望者？那就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。是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，我想用到这里最合适，也是我们的教训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，圣灵立你们，这是保罗对以弗所的监督所说的话，圣灵立你们做 全群的监督，所以你们要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来牧养神的教会。怎么牧养神的教会？首先为自己谨慎，然后为全群谨慎，自己遵命才能够带领全民来遵命。还一处圣经是提前四章十六节，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是保罗提醒年轻的提摩太，你要谨慎，也是两个谨慎，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这样你既能够救什么，救别人也能够救自己。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就是你会讲道，你还要谨慎你自己的行为，自己的一切。所以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末一句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恐惧战兢，做成得救的功夫。所以我讲这一章就是两边相对，怎么做守望者，就是恐惧战兢，谨慎自己，谨慎为自己谨慎，才能够为全群谨慎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受教与警戒，做守望者先警戒自己，然后要警戒别人，受教与警戒。义人那边特别是义人，你不能够离开自己的义去什么去行恶。那边我们就是以西结书三十三章特别讲的三个自欺，三个自欺，所以我们不要自欺。等一下我们看看哪三个自欺。所以不自欺，不自欺，不违命，这边是违背了神的命令。我们最大的最最大的亏欠人违背了神的命令。你越是做领袖，你越要战兢，可不能违背神的命令。不违命，不自欺，不激怒，不离异，别被激怒。我们常常啊，其实摩西并不讲，摩西非常柔和，柔和前面像过生活身上的众人，在这一次是受不了了，这件白件争了，向领袖争了，被激怒，被激怒。诗篇那里说他是被激怒了，所以我们不要被激怒。什么环境我们都要冷静下来，都要完全的俯伏，真正的俯伏。那么是不要离开义，不离义。所以巴比伦的婴孩要摔死，什么意思？有一点的不义我们都要除掉，不然的话我们难免就会影响我们的一生，会绊倒人，而且自己本身大大受亏损。现在我们两边相对，求主给我们受教，求主给我们受警戒。今天分段是七节对八节，七节对八节，开头都是一节对一节，这个七八两节对七节。现在我们看第一段，这一段这边十三节，那么十四节差一节，题目是不凭血气，尊神为圣，警戒离恶。不凭血气，尊神为圣，警戒离恶。啊，我们就看这边民数记二十章一到十三，这里包括两段的意思。一段是以色列争闹，神吩咐摩西，神告诉摩西应该怎么样做。第二段，摩西违背了神的吩咐，摩西亚伦违背了神的吩咐。正月间，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。寻的意思就是荆棘篱笆。我们在走灵程当中，常常有荆棘篱笆挡住了我们的脚，绊了我们的脚，让我们灵程走不上去。荆棘篱笆也代表我们心里面的障碍，什么障碍？肉体的败坏，老旧人爱发怨言，爱争闹。到了这个地方，他们就住在加底斯。他们离开加底斯，现在又回到加底斯，兜了一个大圈。这一圈就是三十八年，三十八年，虚度年华，虚度了神所给宝贵的光阴。这一段没什么可纪念的，所以很简单，很短的就跳过去。加底斯是圣洁，绕圈绕圈，旷野的凌晨，神练什么？神就要练我们的肉体败坏，要炼净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圣洁。所以加底斯就是圣洁。你的爱死在那里，葬在那里。所以你要圣洁吗？你要继续走凌晨吗？不要再绕圈。三十来年八年够了，现在从加底斯要面对加南美地，向加南美地进军。所以因为已经绕够了三十八年，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埋葬的是我们里面的米利暗。你有米利暗，你走不走？ 这个女先知，里面深处没有政府好，所以就嫉妒毁谤尼利安的这个为什么说要埋葬尼利安，出什么问题？女先知啊，好热心啊，在红海边呢、啊，曾经啊带你中枢里击鼓跳舞歌唱赞美神，但是怎么样，后来渐渐就生出嫉妒，嫉妒就联合亚伦，嫉妒就一同毁谤大领袖，不服至高神的权利。所以米利安的问题是什么？不服权利，不占地位，没有灵里蒙头，所以以至于怎么样，不能过迦南美地。所以我们里面有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得定。今天从灵里来讲，我们的米利安要死在什么？死在那里，死在加底斯，而且葬在那里。什么是葬的意思？葬的意思是永远不再见了，我永远不能够再嫉妒再回报。我们常常啊，好像狗一样，好像猪一样，吃了还要滚，吐了还要吃，改不了。现在我们需要死，需要葬，基督的救恩何等全备。第二点，我就没有水喝，就继续攻击摩西亚伦，这是第二代的人了，还是老毛病，与生俱来的祖先呢，这个传递的，但是你要受教啊，可见的这几个百姓没有受教，没有接受第一代的教训，现在到了第二代还是争闹。在出埃及记时期上，以色列刚出埃及没有多久，为水争闹，那一次摩西听神的吩咐，击打磐石，结果水就出来了，那是神吩咐的击打磐石，以色列一点没水就受不了。其实神是试验他们，没有水喝，聚集在一起攻击摩西亚伦，百姓向摩西争闹。什么是争闹？老旧人，老肉体，对环境不满意，对神不敬畏，这个对领袖不尊敬，对肉体不对付。我看这是争闹的原因，又争闹又发怨言，这个环境第一不满意。你说这是旷野，当然难免有的时候渴一会儿，再过来神就给你水喝了。这环境的不满意，对神的不敬畏，还有对神的不信靠。难道神把你带出来马上就要进迦南美地，神让你渴死啊，能吗？对神的不敬畏，对神的不信靠，对领袖的不尊敬，对肉体的不对付，要对付肉体。我们常常不是为吃就是为喝，这老肉体就要吃啊喝啊，他们看得最要紧，一点苦都吃不得，一点苦都受不了。这就是我呀，这就是我们肉体的败坏。所以旷野的凌晨啊，就练这个肉体，练了肉体，一心点就不满意，就不满意就争闹，就不满意就发怨言，就不满意就攻击。也可能外面你没有，可能心里面就不大高兴，心里面就在攻击了。就这样的领袖啊，水在哪里？就不高兴。你看下面怎么争闹？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。你真的要死吗？就好像从前你也没给人水喝，现在你还不给我们水喝。还有就对过去这些个别人的失败，前一代的失败，他还表同情呢，表同情，一样。一样的过程啊，一样的光景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。其实老肉体都应该死，这个同死，我们应该怎么同死？我们应该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老我应该与基督同死。你不要跟那一个坏人同死，他你跟那个倒闭的同死，等于说你也愿意倒闭旷野吗？你第一代已经完了，你不但不接受教训，所以这什么意思？不受教。我们老旧人常常不受教，多少人失败跌倒在我们的前面，怎么就不受教呢？人就是不容易受教，听得多看得多，等于没看见，熟视无睹。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。还有你们为何把耶和华会众领到这旷野？你神带把他们带到旷野，这是神至高的旨意。我们这个为什么带到旷野？摩西在法老面前十次请求，就是说容我的百姓要什么呀？出埃及，要到旷野侍奉我。到旷野什么？到旷野是让你侍奉神，不让你旷野闹老丢人。 为什么领我们到旷野，使我们和兄弟都死在这里呢？神是让你死，神是让你侍奉他，敬拜他，经过试验。你们为何？又一个为何？第四节一个为何？第五节一个为何？所以说这叫质问领袖，这领袖当然不尊敬。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，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？可见的还在留恋埃及。你逼着我们出来的，你逼着我信耶稣，你逼着我走这条十字架道路，旷野的路程，有这个讲的吗？他们讲得出来，到这个坏地方来呢？这地方不好撒种，也没有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石榴树，也没有水喝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其实恩典丰富的不得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恩典呢看不见，环境啊扩大，扩大其次，苦啊苦啊。摩西亚伦离开会众，到会幕门口，什么事情出现，马上就到会幕门口。什么是会幕门口？神显现的地方，要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们就俯伏在地，这个态度是对的。可惜摩西亚伦没有一直俯伏，人心要俯伏。这俯伏的意思，主啊，这么闹我是没有办法，降服在神面前，完全完全交托给神，仰望主，把这些摊子，把这些事情，他们的怨言告诉主就好了。人是俯伏了，心里面也真的俯伏也不行，要真的俯伏。主啊，这问题我可解决不了，我们怎么解决？几百万的百姓怎么闹起来，大哭大闹？那底下你一俯伏，你一祷告，马上神又回应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，神的荣光带着威严，带着公义，带着审判，也带着神的什么？神的怜悯。你看神的回答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虽然这么争闹，第一，神先解决他们渴的问题。我们的神是没有怜悯的神，神没有说不给他们喝，神有没有这么说？神没有。神怎么回答我们看？耶和华小于摩西说：“你拿着杖去，这个杖代表神的权柄，这个杖代表神的同在和神的同工。是你去吗？是我和你同去？你不过是一根杖，拿着杖和你哥哥亚伦召集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。”我看摩西大概没听清楚吧，说明摩西本身都不相信。哦，这个大硬盘是一大块，这么一翻动水就出来了。就好比我们有的人说，你们这个祷告祷告，怎么天上就给你们掉掉饼了，就给你们掉钱了，就有美金了。我们常常就是不信呢，不信呢。所以神的话多清楚。所以你怎么样来服侍主，你怎么样来解决百姓的问题，信心的生活，信心的吩咐，信心的工作，没有让你做别的。你拿着杖去，你当着百姓面前把他们都召在一起，就让百姓也要经历这个信心的果效。吩咐磐石发出水，水就从磐石流出来，给会众，给他们牲畜喝。你看神连牲畜都怜悯，人民牲畜神都爱护，给他们喝。于是摩西照神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。这个杖是什么杖？就是亚伦发芽的那个杖。这个杖摩西用，亚伦用，有权力的杖，有能力的杖啊。这个杖也代表我们的功能本身就是神的杖，神可以有权力，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工。你看神都有怜悯。点第十点，神的心是蛮有怜悯，摩西亚伦却不是这样了，心里面实在烦得很。他们就召集会众到磐石前，摩西说，底下两句话，摩西说没有神吩咐。什么叫尊神为圣？尊神为圣的意思，神说我说，神开口我就开口，神不开口你不要多讲，哪怕多讲两句话都不行。摩西说什么？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，这是第一句话。上帝跟妹妹讲，他讲他厉害得不得了，说明摩西在发泄自己的怒气。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？我弄给你们水喝吗？就能磐石流出来吗？那这个话摩西也不占地位了，神根本没有让你摩西，是不是？我为你们使水就出来了，神是让你拿着神的杖在会众面前吩咐。什么叫吩咐？祷告神的意思，吩咐磐石就出水。这以赛亚四十五章，我手中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，可以小自主，你可以吩咐我，我们可以吩咐谁？求到哪里得到哪里，地上捆绑天上捆绑，地上审判天上审判，神给我们有天国的权利，你不用，你现在还要讲这个话， 能够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？你们跟我闹起没完啊！你们这个背叛的人呐、啊，这两句话就说明摩西已经激怒了，摩西已经不平静了，摩西已经出了血气了。所以血气的话不要讲，千万千万求主怜悯、啊。我在这方面特别失败，所以今天要收教了，不能讲血气的话，血气的话就会就会过了个头，血气这话绝对就跟随神的话。结果怎么样？摩西就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这是发怒了，发怒了！你不要神了，啪啪两下。出埃及记十七章，神让摩西击打，就一下就够了。这一下代表什么意思？希伯来书七章、八章、九章，一直到十章，多次提到我们的主一次把自己献上，就成功了赎罪祭，就成功了永远的赎罪祭，成了我们得救的根源。一次献上，还有你打两下，还有你再一次打，根本不需要，主是一次献上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到二十八，还有其他好多的地方，一次献上，一次献上，一次，他打了两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，挥动和声就都喝，喝是喝了，果效也有，但是你得救了神。我们总以为，哎呀，你看果效，你可别强大。有些人工作是大苦人轰轰烈烈，在那个轰轰烈烈当中啊，有得罪神的地方，有果效吗？你打两下也有果效啊，但是你错了，你不应该打，你在吩咐，你是打了，百姓都喝了。底下神说话了，十二节，因为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所以亚伦是水火，亚伦老是个跟着的犯罪，有份于犯罪，你的爱。毁谤嫉妒他也有份，摩西这个失败也有他的份，所以两个人一块做，你们两个人不信我，这是对神的不信，最后神没有叫你去打你，而且你第二你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入我赐给他们的地。所以摩西蒙召的，我们可以看在这个出埃及第三章就可以看见，神是要兴起摩西来带领百姓出埃及进迦南，但是这次不能进去。神说把你带到那个牛奶宽阔美好之地，美好宽阔牛奶隐秘之地，现在连自己都进不去，你也甭带别人了。那这就是不信不尊重为圣的一个结果。这水名叫米利巴水，我们记住啊，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七节那个地方叫米利巴，现在这个水叫米利巴，因为米利巴的意思就是争闹，就争闹的意思，就纪念，别忘记你在哪里争闹，也别忘记这个水就叫争闹之水，争闹出来的水。所以百姓有错，领袖在今天看更有错了。那摩西这俩错算什么呀？而且我们想，这是什么错呀？不过发个脾气。你要知道，神多给你，要向你多取，多推谁向谁多要。你这么样的轻慢，那不得了，所以不能进迦南。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，谁显为圣？神亲自降临，神的荣光就向他们显现。所以我们可要受警戒，可要受警戒。一，我们不要向百姓一点难处就争闹，就发怨言，就怪怨，就对环境不满意，对神也不敬畏，不信靠，对领袖也不尊敬。对肉体也不敢对付，这就是我们的本相。第二，我们不要硬就像我们不要像摩西亚伦这一次犯了大错误，凭血气行事。那对他这边我们看这边怎么做守望者，这边是三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，我们看基本上都一节对一节，现在我们两节对两节，一二对那边的一二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，我使刀剑临到那一国，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。所以刀剑临到是因为神的子民犯罪，以色列民呢，本国的子民呢，犹大子民，为什么刀剑临到？因为犯罪。为什么刀剑临到？因为得罪神。为什么刀剑临到？违背神的命令，一直拜偶像行邪念，所以刀剑临到。但是在刀剑临到哪一国的时候，神今天最需要的就是要兴起什么拣选一个人为守望的， 所以今天前面读什么，在二十二章也讲到第三十节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为这国走破口，看在破口上为这国，确实寻找不到一个。所以今天这里也是神巴不得找到这一个人，这个人对的那人是谁？那人神拣选了米利暗，米利暗你应该是个守望者，后面神也拣选了亚伦、摩西，这都是守望者，领去吧，做你这个守望者。守望者的意思是为全民警醒，走破口，走破口警醒的意思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今天这边是什么？以西结，他是神的话领导，他为全民警醒，所以神的话领导，他是为全民警醒。以西结是真正的守望者，后面特别提到神特别立他做守望者。你怎么样做守望者？你就要为全民警醒，所以有神的话领导。对着那边就是米利暗，本为守望者，只能这么说，你本来是女先知，你是个大领袖嘛，本为守望者，确实怎么样啊？确实没有警醒。所以呢，这边神的话领导，那边就叫埋葬救人，救人不埋葬，神的话没法领导。里面的米利暗还不肯埋葬，又背叛，又嫉妒，又毁谤，这些东西就要埋葬，埋葬了神的话领导。所以米利暗是背叛，死在旷野。对着这边黑着以西结，以西结正面的地方，以西结就是凡是顺从活在神前，你顺从，你处处听神的话，你完全没有自己，你是活在神前。那么你背叛，你只能死在旷野，过不了迦南。因为可以对本国的子民，就是犹大家了，犹大家抵挡神，所以刀剑领导，敌神呢刀剑领导。那边是什么呀？那边就是会众积极攻击领袖，不高兴了，我们没有水喝，是犹大家的败坏和那边的什么呀会众的败坏是一样的，一点难处就攻击领袖，一点难处就要争闹。这边呢，这边你抵挡神，你不肯悔改，结果怎么刀剑领导，刀剑领导。所以结果就是这边终被赶出美地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米利暗不得进入美地。米利暗呢，结果不是不能进美地吗？所以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米利暗求助给我们埋葬，好让我们真的进入美地。以西结里面常有活水，那边是因为没有水喝就闹起来了，没有水喝你灵力苦干呢，我们跟主不联合，我们真的就没有水喝。我们要常常检查自己，为什么有的时候在旷野的灵场当中也干巴巴干得不得了，你没有跟主联合，你见不到主，所以没有水喝。这边人以西结是常有活水，真是常有活水。这边神要选立守望者，那边就是做全民的领袖摩西。所以做一个守望者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你做个领袖，常常人要怪怨你，一点事都怪在你的头上，是你的错，不是你错，他都要怪怨你。没水喝嘛，就找领袖。所以做守望者要付出代价，这点就是守望者。那么做全民的领袖，无论是摩西，无论是亚伦，无论是米利暗，所以说你要面对，你该怎么面对？这边我们看以西结怎么面对，再看三四两点，那边也是三四两点。他在刀剑临到那地，又吹角警戒众民，所以做守望者做什么？刀剑来到，就是说灾难来到，就赶紧吹角，赶紧吹角，吹角警戒，吹角警戒，就是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大声的来警告神的儿女，快点离开德，快点悔改，快点警醒，快点忏悔，吹角警戒。我们常常是哎。灾难反而没临到我自己的脑袋上，也不吹角，也不警戒。我们天天在守望楼做什么？吹角，吹个大声，心里破片。你想那些个站岗的、放哨的，那些个吹角的，心里都是非常有敌情，时时刻刻要警醒，该吹的人就要吹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看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当吹角警戒众民。对着那边什么争闹埋怨 不受教，那边是讲以色列百姓，这边是有形的仇敌来到，那边是什么？那个是肉体老我在攻击，在闹。所以这边为什么闹？不受教啊，不受教，不知道受教，不受警戒的意思。第一代已经闹够了，都倒回旷野了，你这一代还在闹，所以叫做争闹埋怨不受教。那对于我们来讲，对于守望者应该什么态度？对对，这边就告诉你，当吹角警戒中心，他这么闹，你要吹角警戒，让人要悔改。第四节，凡听见脚声不受警戒的，刀剑若来了，除灭了他，他的罪就归在自己头上。就是如果某人不管是谁，你不受警戒，像亲戚家，他到后来就是不受警戒，而且一贯不受警戒。所以圣经说他在先知伊利面前不肯自卑，不受警戒。那么灾难来到，刀剑来到，罪归在你自己头上，你自己承担。那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边是不受警戒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不但不受警戒，而且大大埋怨，大大的埋怨，这就是得罪神。所以我们应该受警戒。所以大大埋怨什么意思？叛逆神。所以对着这个人必担罪，你不受警戒，你一定担罪。为什么担罪？对着那边，因为你叛逆神。所以百姓这么争闹，就里面深处有个叛逆。叛逆，我们本性啊，亚当的本性就是叛逆，不服啊。底下再看五六两节，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，他的罪必归到自己头上，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性命。所以就是神给人有悔改的机会啊，就看你受还是不受。你受教你就蒙恩，你不受教那么罪归在你自己头上，你受教你受警戒就救了自己的性命。说明神不愿意人灭亡，虽然刀剑临到。所以被掳的前几神亲戚耶利米呢，苦口婆心40年这种传道，就是警戒这些什么没落的百姓，将要被掳的百姓，希望他们悔改，以便救了自己。第六节，他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，这个守望者有责任了。如果你不吹角，以致民不受警戒，刀剑来了，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杀了他们了，那怎么办？他虽然死在罪孽中，我却要向你守望的人讨他上面的罪。所以保罗说，我若不传福音，我有祸了。你不受，你不警戒人，你不讲，那我们这一生不知道我们接触过多少人，我们从小到大，同学同事，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啊，老师的教授啊，他们死亡主要向你讨罪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警戒，你没有开口，他都不知道耶稣是谁。那么是他有责任，是他死在罪中，我们也有责任，谁说我向你讨罪？那这点我们实在要听进去啊，对不对？第5、第6两节我们看一下，第5、第6，那么是肉体不死，埋怨领袖，应该对付肉体，不对付，我们常常讲不对付肉体，就是埋怨啊，吃的不高兴也埋怨，喝的不高兴也埋怨。环境一点不好就心里不高兴，对待这个来告诉你，你要什么态度？这边受警戒是什么意思？谦卑受教救了自己，就告诉你我们应该什么态度。那边的态度是肉体不死，埋怨领袖，这边告诉你应该什么态度？你要谦卑受教，你救了自己。那边是不知受教，不知道受教，第一代都死光了，这一代还不受教，还在闹，还跟领袖闹，不知受教，对着这个肯受警戒，就你肯不肯？这个你肯受警戒，那当然你就救了自己。还有，那边我们看领袖什么态度？这边5、6两节啊，对着那边是什么呀？对着那边也是5、6两节，那边摩西、亚伦、俯伏，是不是？谦卑求，结果神显现。你只有一个谦卑求，俯伏什么意思？谦卑的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没有办法。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们叫束手无策。那么你祷告神显现，对待这边不吹角，神讨罪。一个是你求，你祷告神显现，这个你吹角都不吹，神讨罪。那么是神荣光显现，百姓这么闹啊，神忽然间荣光显现。我想这对百姓来讲就是一个警告，看见神的威势，应该害怕，应该痛苦。对待这个什么呀？这边就是 死在罪孽之中，不受警戒的人都死在罪孽之中，死在罪孽之中，那人就是神的荣光显现。因为看到摩西亚伦俯伏在地，所以告诉你做守望者两种态度都必须有，一面是在神前俯伏在地，一面在人前紧紧垂脚。你知道什么叫垂脚？就紧紧的来垂脚，时时刻刻垂脚，这里有人我也到那里，那里也有人我也要垂脚，一更天二更天三更天你都要有人垂脚，垂脚，因为刀剑来了，灾难要来到了，所以我们要垂脚。所以我们要做个警醒垂脚的人，我们也要做一个在神面前俯伏在地的人，俯伏在地。这是五六，再看七八，七八九对内门的七八，因为七八两节对一节，对七节。人子啊，现在神直接对以西结说了，我张扬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所以怎么做一个守望者？第一是你要听，我们先自己留心听，我们不受教你就不能够。所以以赛亚书第几章啊？五十章吧，求主赐给我们要受教的耳朵，然后你再有受教的舌头，你才能够去警告人，扶住那些个疲乏的人。受教要听我口中的话，然后替我警戒他们。你听你再说，你听不听你说说不明，警戒什么都不知道，准备快来救恩的彻底性，我们怎么样传，叫人快点信耶稣，快点悔改，免得灾难来到。说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第八点，我对恶人说，恶人呐、啊，你必要死，你以心间若不开口警戒恶人，使他离开所行的道。所以什么叫警戒人？警戒人的意思就是领人离恶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总结啊，领人离恶，警戒人就你不要再犯罪了，你看千万要止住罪恶，警戒人。如果你不开口警戒恶人，使他离开所行的道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中，我却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小字原文什么叫讨罪？讨血的罪，他死了。所以我们都是误杀人呐、啊，我们流了人的血，流人血的意思就是你耽误了灵魂，我要向你讨血的罪。就先看七八两节吧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蒙神力做守望，那边就是求蒙允神回答，那边神就回答了。所以你要做个祷告的人，这边就是神力你做守望的，那边就是摩西亚伦了。所以他们就祷告神俯伏，结果神回答。那边是神的话领导，这边就是开口警戒，你可要开口警戒。没有神的话领导，你不要开口警戒，而且神的话你要留心听清楚。我看这次摩西就没有听清楚，如果他十分的谨慎战兢，留心听神怎么说，神说你拿我的杖把会众都招在一起，在全会众面前你吩咐盘子水就出来，神说的多清楚，没听清楚，反正怎么都能有水，打两下一样有水，是根本没有。所以神的工作是听命的工作，信心的工作，安息的工作，我们常常还要自己啪啪打两下，加上自己的血气怒气，肉体活动，人工人手，好像帮帮上帝的忙，是根本没让你这么做。所以那面神话领导，这个开口警戒，开口警戒。一面是遵神旨行，神话领导什么意思？就让你摸清，你照着我的旨意去行，照着神的方法去做。所以传道警戒人，帮助人，千万不要用自己血气的办法，觉得自己有一套，你这一套神根本不用。所以这那边是遵神旨行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领人离恶，神叫你做工人做领袖，你就要领人离恶，就是离开恶道。什么是遵神旨行？那边神叫摩西做的工作是听命行神同工。所以神说你拿什么，没让他拿别的，那是拿这本书啊，是拿一个什么面，就拿着什么，拿着杖，拿着杖就是神同在，神同工，神给你权柄，所以听命行神同工。对着这边来，不开口神讨罪。我们到底要什么？你要不要神同工？你还让神讨你的罪？你不开口啊，不开口神讨罪。第九节对那边第八节，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，他能不转离，他必死在罪中，你却救了自己脱离罪。那我们常常不是每一个人都信， 有人死也不悔改，那是罪归在他身上，你没有罪，你就是自己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么神说你要遵命吩咐磐石出水，就是一个遵命。但遵命很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常常有自己的意思掺杂在里面，自己的血气，自己还有点怒气。遵命吩咐磐石出水，这是神的原话。那对他这边呢，就是转离恶道，才得活水。怎么得活水？怎么带领人得活水？那我们要带领人转离恶道，你们今天就悔改，才能得到生命的活水，救恩的活水。那对工人来讲呢，那你就是你的遵命，你吩咐，你吩咐，你平心静吩咐，磐石就流水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应当遵命，这边是救己脱罪，你就救了自己脱离罪恶，所以说你就救了自己。所以这就是救人就是救己，救己就是救人，你别救了人不能救自己，那就看我们是不是完全听命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神赐权力，那么是神前取战，神前取那个战，这边就是神给以色列也有权力，神赐权力。再看第十节十一节，大家看啊，十十一两节，人子啊，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必因此消灭，怎能存活呢？这是有一等人确实这样，意思我们罪太大了，我们还能得救啊？啊，我这个罪实在是认都没法认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是人的话，神就你回答，你怎么说？你对他们说，那你要传神的话，怎么说？主耶和华说，所以神让以西结传神的话，怎么说？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就是我们要传神启示的话，那是绝对的、牢靠的、不改变的。启示就是不改变的意思。神启示的话说什么呢？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你看看神的心。所以我们要传什么？要把神的心带出来，把神的心意传出来，不是就传哦，上帝这么说你们就这么听了。神的心意是什么？神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走恶，而不是你有罪你就该死。神愿意人离开罪恶，他不愿意一个人承认，那人人都悔改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看啊，十十一两节，这边是传出神的心意，那么你要体贴神的怜悯，因为神就要给他水喝，这一点就是体贴神的怜悯，神是蛮有怜悯的。这边是传出神的心意，那边是摩西面对悖逆的百姓，这边以西结神让他面对犯罪的百姓，都是一样。那边是神宽容赐活水，赐活水，这两名神的宽容。这边呢，犯罪怎能存活？人的想法，我们怎么能存活呢？实际上还宽容。你看几十年这么争闹，神都给他水喝，这个水代表救恩的泉源。那这边呢，人的话啊，犯罪怎能存活呢？神还是宽容，神还是让你存活，只要你悔改。所以十一节，你知道最低十节那边摩西说了什么话？那边摩西说了自己的话，说了血气的话，对着这边传启示的话，你看这两边多么不同。所以两边一相对，看见以西结这个时候真是完全完全尊称为圣。他传什么话？耶和华如此说，把神什么指着永生的，我的永生，神指着自己启示的呢，自己的永生来启示。所以我们要传承启示的话，千万不要说了自己的话，或者说说了血气的话。你说这话神不负责，一面是神不喜悦一人犯罪，这面是不喜悦恶人死亡。神并不喜欢你摩西随便讲话，神愿意你什么，所以神都告诉你你该怎么做。但是什么，摩西却是一人犯罪啊，一人啊，什么叫一人犯罪？摩西是个领袖，是个一人呢、啊，当然是一人。但今天怎么，今天他得罪了神，他说了自己的话。那边啊，对着这边，连恶人神都不愿死亡，神难道愿义人吗？神当然不愿义人犯罪，神不许义人犯罪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摩西是凭血气斥责，这边以西结只传神的 我们不要加上自己的意思。那么神赐活水，这边是转离恶道，你怎么得到活水？我们怎么帮助人让大家转离恶道？那我们自己先要转离，我们自己还得老旧人，还得肉体，还得血气，还掺杂了自己的意思。如果我们有一点自己，干脆先别说话，也比你随便讲话好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一面是擅自定罪，摩西现这一次是擅自定罪，那面是呼吁离罪。以西结时说，把神的心意说出来，以色列家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再呼吁他们要离开罪恶。摩西是擅自定罪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呐、我给你谁喝呀？这个擅自在定罪呢。所以今天忘记了，今天我们每个人心事碎碎，我们都要转回转回。转回转回什么意思？就悔改啊，彻底的悔改。再看十二节，十二节十三节，人子啊，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，异人的义。所以从十二节开始就讲到，异人呢可别犯罪，异人的义在他犯罪之日不能救他。那这意思就是讲到第一个字期，从十二节到十四节，到十四节的什么意思？就是异人，你可别离开你的义去行恶，或者说你靠着自己的义而作孽，仗着自己的义而去作孽。我是义人，我是领袖，我是上帝拣选的，你就敢随便说话啊？越是领袖越占定。所以这就是说明神是公道啊。所以神说，你要对本国子民说，义人的义如果在他犯罪之日不能救他，你不能仗着义说我犯罪没关系。其余恶人的恶，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，一人在他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。我对一人说，你必定存活，他若依靠他的义而作孽，这就是第一种自欺。第一种自欺是什么？仗着自己的义去犯罪，以为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上帝说什么呀？他所行的义不被纪念，他必因自己所行的罪孽而死亡，这就是你不能自欺。有些基督徒因为我信了耶稣，我能上天堂，我可以随便犯罪啊。也有一种谬妄的道理，说灵魂体是分开的，我们灵魂呢已经得救了，将来上天堂，现在肉体是肉体，所以肉体犯罪没关系。这叫什么道？就是说仗着自己是个义，是个神的儿女，我就可以随便犯罪。若信不是随便犯罪，但是意识不谨慎，那你这个义怎么纪念呢？是吧？你这个你错了就是错了。十四节啊，我们就先看是二十三两节啊。那边什么？那边对十一节，十二节对你们十一节就击十两下，对着这个就一人犯罪。谁让你打两下了？一下都没让你打，你进来啪啪打了两下，就这摸起这里面怒气好大，接着打两下把自己怒气发出来了。所以击十两下这边就一人犯罪，一人犯罪。一面是对神不信，为什么啪啪打两下你就不知道？你只要一吩咐磐石就出水，对神的不信。对在这边一人依靠自己的爱犯罪，是对神的轻慢。一面是摩西亚伦不尊神为圣，这边十三节对你们十二节，神说你们不敬我，你们在以色列面前没有尊我为圣，不尊神为圣。对在这边就是什么叫不尊为圣？靠己意而作孽，靠自己的意气作孽。所以尊神为圣太要紧了，我信尊主为大，我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，这是尊神为圣。尊神为大，处处尊神为大，不是我想说就说，我想发脾气就发脾气。那么不得进美地，这边因罪而死亡，都是惩罚吧。那边谁说你们不能进美地？你不能领我的百姓进入迦南美地，这边是因罪孽而死亡。十四节大家看，再者我对恶人说，你必定死亡，他们转离他的罪，行正直合理的事。所以说离恶行义啊，你是恶人不错，但是你离恶行义，那你要蒙恩了。那么就神显为圣，神处处显为圣。神显为圣什么意思啊？处处让人看见神所行的一切何等正直公义，所行是正确的。神是赏善罚恶，神显为圣， 这个你只要离恶行义，那面是向神争闹，对着这个什么呀，对着这个就是你必定死亡，向神争闹，你这个争闹的东西一定要死啊，这就是第一段。所以第一段叫我们千万不要凭血气，不尊神为圣，我们要警戒人离恶，我们自己先要离恶。现在我们看第二段14-29，那么15-33，第二段的题目就是不自欺，离恶得地，腐化必成。我们不要自欺啊，他在后面还有两个自欺，一个就是说亚伯拉罕一个人都能够得地，我们这么多人一定得地，这个不叫自欺吗？得地不得地不在乎人多人少，在乎你是不是真正的离开一切可憎。那就是我们现在看第二个，我们先看这边啊，这边14节开始，摩西从加比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，因为他们在往前走的时候，他们面临着就以东的地，他们必须从这里经过。但是你看看这个以东，那是真正地地道道的毫无怜悯，不追求和睦，人家来跟你求你，而且公道的跟你商量，我们只走大道，我们不喝你的水，也不吃你的东西，我们如果是吃喝的话，我们一定付你钱，这个多公道啊。但是以东什么态度？不讲理，狂妄，毫无爱心，毫无怜悯。所以这以东啊，就是代表了肉体啊。我们看一下啊，他差遣使者去见谁？见以东王，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，你看看天天卑卑对他说，我们所遭一切的艰难，就是我们列祖像埃及，我们在埃及久住，埃及饿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。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，他听了我们的声音，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这是你知道。如今我们在边境的城加比斯，这什么意思？打发人去以后，先做见证，见证我们这是你的弟弟，我们怎么样在埃及受苦，上帝怎么把我们带出来，我们哀求神怎么救我们，要见证神。接着就恳求了，跟他们商量。17节，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，我们不走田间啊，我们不占你的便宜和葡萄园，我们不践踏不损害你的东西，也不喝井里的水，直走大道，不偏左右，直到过了你的境界啊。这是第一次向他们请求。以东怎么回答？以东王说，所以我们里面有个王啊，这个老肉体做王就是不讲理，这个老肉体做王啊老记仇，好，现在你求到我了，不可以。老旧人就这态度，我们应该抓着机会行善，不是这个态度。哎，什么不可以？以东王怎么回答？你不可从我弟弟经过，免得我再刀出去攻击你。他还要再刀攻击人。以色列人说，我们要走大道上去，我们还生去若喝你的水，便给你价值，不求别的，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。这就是和睦的态度吧。你看以东什么态度？以东王说，你们不可经过，这个上帝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来攻击以色列，好厉害呀、啊！人家跟你追求和睦，你都这个态度，所以我们要响应啊！人家跟你追求和睦，你就要和睦，不和睦，趁机会还要什么呀？还要来发泄一下。这样以东王不容，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境内过去，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。最后一句话，于是他们转去离开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作为神的子民，如果啊，他拒绝你们说，你就绕道而走好了，你就离开，这叫做与人无争。你不要与他争辩，你跟他讲理、啊、这样人讲理没有用的啊！我请求你，你不答应算了、你忍气吞声，你也要离开这个，不要与他争辩。22节，到末了亚伦死啊，最后，所以三大领袖今天这张圣殿死两个，头一段死了谁？米利安，最后呢死了一下亚伦。为什么摩西没有死啊？摩西还有重大使命，一直到最后啊，我们知道这个摩西是还有神给他的重大的任务，不能够死掉，摩西还是忠心到底。以色列从会中啊，从加比斯起行到了何尔山，这个何尔的意思就是山的意思。耶和华在附近以东境界的何尔山小谕摩西亚伦说，亚伦要回到他列祖那里，并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的地。亚伦工作完毕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，没有遵守为圣，所以违背神的命令就是没有遵守为圣。 我们遵守为圣，我们就不会违背神的命令。上帝的命令一定是遵守，竟然敢主的命令都不遵守，你遵守圣，不遵守为圣。所以神说，你带着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，上到何尔山去，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，亚伦必死在那里跟他列祖。所以亚伦的儿子继续工作啊，继续做大祭司。以利亚撒可以进迦南，亚伦不能进迦南。以利亚撒的意思是神所帮助的，他也本不是长子，他是亚伦第三的儿子，也是不配蒙恩的，能够穿上了亚伦的这个圣袍圣衣。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儿子以利亚撒穿上，其实这是一个继承的意思，但是在这里确实是亚伦上山脱衣，我想也是个蒙羞，因为你失败嘛，失败了就蒙羞，本来可以进迦南，现在不能进迦南啊，这个圣衣也不能再穿了，脱下来儿子穿上，亚伦就死在山顶。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就下了山，全会众就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，便为亚伦哀哭了30天。这个哀哭30天啊，就是亚伦是大祭司，当然要为他哀哭。亚伦是为以色列赎罪的，亚伦是侍奉当中的领袖啊，为他哀哭。哀哭什么意思？也是受警戒，受警戒，不要犯亚伦的错误。亚伦一生第一个大罪，什么罪？拜金牛犊，纵容百姓拜金牛犊。啊，你们要拜，我就给你们做一个吧。你们把耳环都拿下来，结果扔在火里就铸成一个金牛犊。又跟米利暗犯罪，现在又跟摩西犯罪，所以我们要受警戒。那对照这边，请看15节、15、16对14节，那就是说怎么样叫离恶离开这个，怎么样就不至于死亡，怎么样叫行政治合理的事。下面说还人的当头或做抢夺的，你不能还欠着人的亏欠人，所以凡事不可亏欠。抢来的借来的不还，抢来的更不应该这个自己夺为己有，你要什么还给人。第一，遵循生命的律例，更要紧的是遵守主的道，主的律例是生命的律例，所以特别提到是我们的生命嘛，生命的律例，你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，不至于死亡，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，他行了政治里合理的事必定存活，所以就离恶寻义，这点就一定存活。这就是15、16两节，罪人那边14节。那面什么呀？面对以东王，以东王就代表我们老肉体做王，对着这面怎么样？当悔改恶行。我们里面有个以东王，就叫我们犯罪不悔改，这面你要遵循生命的律例，对着那面不凭血气征战，你不遇见以东我就跟你征战了，他也先没惹你，你不要跟他征战，他就惹你，神不让你征战，你也不要征战，你要躲开他，是两边相对。我们看摩西就是忠神所托，你看摩西神说你不能进迦南，因为你没有遵守为圣，摩西没有因此就怎么样，哎呀灰心丧胆，这工作就 摔下来了，就不管了，有人是这样受了挫折的工作都推一边，摩西还继续忠心神所托付的工作，忠神所托，所以打发人去怎么见证神的荣耀，所以忠神所托对着这本行道存活，行道才能够存活。底下我们再看15节16节，15、16两节啊，不是我说错了，17、18，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，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，一人转离他的意而作孽，就必因此死亡，所以主的道更叫公平，就是说神看你是现在你是离恶，你还是什么？你还是离异作孽。神今天要我们要离开罪恶，不管你从前多好多坏，现在你要离开罪恶，你不要继续犯罪，你不要离开义而去作孽，这就是主的公平的道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两边相对呀、啊。这边是离异作孽，死亡，一定死亡。因为你一看自己的意你去作孽，你一定死亡，这就是公平的道。那面是哀求神能拯救， 那个就是他们见证当中讲到，我们在埃及多苦啊，他们苦待我们，但是我们哀求神就能拯救，这也是神的公义。你只要哀求，这个是你要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你不但要离恶，你还要行正直合理事。那么就是行，那边是什么意思？那边就是行公平的道。那边是摩西对法芬人这些对以东王做啊，我们只走大道啊，我们不去你们的田间，我们也不走你们的葡萄园，这就叫做行公平的道。这边就是政治合理的事。但是结果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二十节，这边二十节啊，这边一个二十节，对着那边是十八节。你们还说走的道不公平，以色列家，我必按你们各人所行的审判你们。就自己不公平，还要说走的道不公平，两非相对。那这边的以色列家的光景，对着那边就是以东作王，老我作王的时候，就是老觉得神的道不公平，其实你自己才最不公平。那我们常常上帝不公平啊，上帝偏待人，其实你自己的道是错的。所以两非相对，那边是以东王永怀仇恨。以东王为什么这么不学？为什么拒绝？因为他里面是永怀仇恨，毫无怜悯。这边就以为主道不公平，就你里面有以东王，一面是以东王永怀仇恨，这边就以为主的道不公平。你里面有老肉体，永远不会公平的。那边是以东王狂妄无礼，对着这边神必审判，这就是二十节。谁说我必定审判？大家再看二一二二。我们这个之后是二年十月初五日，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来，那这就是由大家最后三次被掳了，第三次被掳，逃到我这里来，说城邑攻破，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开我的口，到第二日早晨，那人来到我这里，我口开了，就不再解梦。你听见，人还没来呢，圣灵就降在他身上，就告诉他，预先就让他知道。而且呢，开他的口啊！第二天早上果然那人就来了，来了他就开口不再解梦。所以以西结是一个绝对尊称为圣的人，神叫他开口，而且这个开口不是他说话，他那个勇敢的讲话，因为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啊。所以没有神的灵，我们讲什么？你没有胆量讲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边就是作恶被掳，为什么被掳呢？作恶，那么就是行公平的道。你就不至于被掳了，你要行公平的道。这边城被攻破，什么城啊？圣城耶路撒冷，因为里面充满了无辜的血，充满了各样罪恶，所以结果怎么样？城被攻破，什么原因？对着那边就是不行公平。你看摩西做公平，不行公平，城一定被攻破。而且那边什么？二十二节啊，这边二十二节，我们看。我们可以看到以西结是刚强的开口，为什么？就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所以他刚强的开口传神的话。那边就是强硬攻击以东王，以东做王，老肉体做王，就是这个态度，不但不答应人家，不和睦，拒绝人家，而且还要强硬的来攻击人家。所以以东王是依靠强权对着这位以西结，靠什么？依靠圣灵，我们不靠势力，不靠才能，靠圣灵。以东不是用强硬的手段来攻击他，他用肉体血气的方法。今天你我们今天要效法以西结，神让他开口就开口，不开口，都是有神的灵降在他身上。底下大家再看二三二四，最那面的是二十一节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看这章多少次神的话临到以西结，人子啊，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，下面就是第二个字句，这就说明什么？神都看见，神都知道，神都见察，说什么呢？住在以色列荒地的人，就是犹大家不是被掳了吗？被掳可能还有些剩下的人住在荒废地，他们说什么？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，我们人数众多，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。他们总以为前面我们的耶利米书也有这个话，他们总以为我们现在没有离开耶路撒冷，我们就算得地。其实你是剩下的人，你不回家，你照样灭亡。他们就夸口自己， 啊，这不是我们得地吗？我们人多，我们更得地了。亚伯拉罕一个人还得地呢，啊，拿这样的道理来解释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，那像下面就是神的罪因，神不容许人自欺。神说什么？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底下就讲了他们有多少罪。你们第一吃带血的物，第二你仰望偶像，第三你山人流血，你们还能够得罪地位业吗？所以怎么得地？你一定要离开这个，你才能够得地。你这么多可憎，你怎么得地？又仰望偶像，又吃祭血的物，又杀人流血。什么是杀人流血？恨人呐、啊！这里面又恨人，又还是仰望偶像，你这个得什么地？什么地也得不成。所以今天联系我们自己吧，你有没有还在仰望偶像？你心中的像啊，你还在杀人流血？哎，我得地，我得地，这叫欺骗自己。这叫欺骗自己，所以神就回答：你们还能够得罪地位业吗？你怎么得罪？我们就看这几节了，二三、二四、二十五，是吧？这三节我们大家看，两边相对，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什么呀？那面就是第二十一节，以东王再次这么强硬的回答以后，这个摩西带着百姓怎么样？就转离而去，就转去离开他们。那对着这面是谁呀？对着这面就是亚伯拉罕留下的好榜样。亚伯拉罕当罗德跟他争竞的时候，罗德都不能跟亚伯拉罕普林也争竞，亚伯拉罕什么态度？与世无争，不跟他们争。所以亚伯拉罕说：“你向左，我就向右；你向右，我向左。”这边也是转去离开，转去离开。所以莫西的态度就是不争竞，不跟你争。其实蛮有理由，那不跟你争。那对着这边呢，不但不争竞，我们还要不自欺。这里还有人自欺，拿着亚伯拉罕来说话，以为我们的祖先呢，亚伯拉罕就我们祖先，他得地我一定得地，他一个人还得地呢，我们这么多人，这不叫欺骗自己啊？所以我们不争竞，我们不自欺。一面是受教得地，你怎么得地？你要受教。这边是犯罪失地，后来他们不但没有得地，整个被掳。都失去了产业嘛，那面是犯罪突然绕圈，他们绕了个三十八年，现在绕出来了，突然绕圈，这边是犯罪不能得地，这就是神的回答，神的回答啊，你犯罪，你就是绕圈，绕了一个大圈，所以二十二节就是以色列全会众从加底斯起行，这个呢从加底斯到加底斯，现在绕回来了，这一大段是突然。啊，这边是你根本不能得地。再看二六二七，对二三二四啊，你们依仗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，那自己的刀剑呢？自己有势力，我随便可以杀人啊，我想恨谁恨谁，你这就仗着自己的刀剑，你行可憎的事，什么是可憎的事？下面人人玷污灵舍的气，你们还能够得罪地位业吗？这等于是神呢，把他们里面的恶给他揭露出来。你还以为你很好呢，你这里面又淫乱又嫉妒又恨人啊，又偏邪，你还得什么地 啊你还能够得地为业吗？你要对他们这样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在荒场中必倒在刀下，你还得地啊？你倒在刀下，在田野间的必交给野兽吞吃，在宝藏和洞里的必遭瘟疫而死，就这几大灾连着都要领导刀剑瘟疫和什么野兽之灾都要领导，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二六二七对那边二三二四，那边是摩西呀、啊，不是那边是谁呀、啊？亚伦那个，亚伦违命不得进美地，所以神说你只得死在这里，你该死的时候你就得回去了，违命不得进美地，对着这个心可憎事必受报，也不能够得地，你心可憎也是不能得地，不但不能得地，神说你还能得地吗？就是你根本不能得地，不但不能得地，后面你还要什么遭报，又是被刀剑，又是遭瘟疫，又是遭野兽吞吃，各样灾难都领导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违命受罚。亚伦呢，用你违背了神的命令受罚，这边是犯罪遭灾。这边我们再看二八二九，二八二九是对那边的二五二六，不必使这地荒凉。令人惊骇，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也必止息。所以埃及 这个神的百姓常常跟埃及跟别的国家好一个学习，你们有势力我也势力，我追求这些，你因势力而有的骄傲，一天要仔细，你有什么势力啊？他们都是拼命的向埃及买马买兵嘛，啊，战车马兵买一大堆，自己有势力而骄傲，所以说我让你骄傲仔细，仔细，以色列的山都有荒凉，无人经过。我因他们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，使地荒凉，令人惊骇。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等你经过被掳了，你荒凉透顶了，有一天你知道你认识神了，知道耶和华了。两边上给我们看二八二九，这边是仗势骄傲，必止息。你仗着势力骄傲，有一天一定止息，你的骄傲神都给你止息。那边是领袖犯罪更受罚，这个百姓犯罪神都罚。那么领袖犯罪呢，那不是更受罚吗？更受罚。在这里我们看，所以啊，对于以利亚三来讲，亚伦的儿子叫做沾巾受教穿圣衣，这个圣衣不是这么容易穿的，要沾巾受教才能够穿圣衣。亚伦犯了错误，那么结果你接着呢，你的儿子继承了，就要沾巾受教穿圣衣，这点是令人惊骇认识神。真正的荒凉透顶的说，让你都惊骇，就让你受惊了，让你震动，这个时候你才认识神。所以这边犯罪的是结果是什么？就是美地荒凉，那边什么脱下圣衣，就是让我们灵里啊，让我们的圣衣不要脱下来，让我们永远做祭司。底下再看三十节对二十七节，人子啊，我们这个第三个字期就是从三十节到三十三节，一共这一章圣经有三个字期。第一个字期是什么？仗着自己的意去行恶，这个字期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够平安，就没事，就免死吗？不能。第二，亚伯拉罕一个人得地，我们更得地了，我们人多。第三是什么？听了主的话不去行，听了不行，耳朵里听了一大堆，根本不去行，而且还讥诮先知。我们看人子啊，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门口，在房门门口，墙垣旁边墙门口，就是一天天都大大门口站站，这里说说，在谈论你呢，谈论谁啊？谈论先知，因为真先知常常是孤单的，是什么呀？是被藐视，被轻看的。你的弟兄对弟兄彼此说，他们彼此说，来吧，我们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那里出来。因为以西结一天老讲神的话，神的话，咱们来听听。其实呢，把神的话当作什么？当作新闻听听而已。那么这一节就是什么？这就是轻按神言，那么是遵神命行。那么摩西就遵神的命去行，我们对神的话可不能这么听嘛、啊、来呀来呀，我们大家来听嘛听嘛，实际根本是哪，根本不想好好的听，不是敬畏神的听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以西结可以和亚伦相对比啊。我们看亚伦是为自己的罪而蒙羞，这边以西结是为遵神旨意而受辱，受讥诮，受羞辱。大家在谈论这个人，谈论谁呀、啊？就谈论这个真先知。说他一天到晚上帝话领导、所以我们今天到底为什么而受羞辱？你不要为自己的罪，我们要为主。第三十一到末了啊，我们看三十一到末了，对的那边就二八二九两节。他们来到你这里，如同民啊来聚会，你看看天天都有聚会，每礼拜好几好多次聚会。每礼拜九日也有聚会，都来聚会，坐在你面前，仿佛是我的名。以赛亚五十八章，我们前两天不是念吗？好像是行义的国民，这里仿佛是我的名。我们千万不要做这个，这叫假冒伪善，阳奉阴违。好像是我的名，仿佛是我的名，但是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，听了很多，还在问呢，还在打听呢，他根本不去行。因为他们的口多讲爱情，心却追随财力，口是心非，口甜心苦，心里是一回事，口也是一回事，所以这就是神不喜欢了、所以两边相对，拼命受教穿上圣衣，以利亚撒 非常震惊，他听令受教。摩西说：“你以利亚上来，你要穿上你爸爸的衣服，听令受教，穿上圣衣。”而这边呢，阳奉阴违，听了不行，这个圣衣永远穿不上。神赐巴不得以色列百姓都穿上祭司的圣衣，成为祭司的国度。但是你这个阳奉阴违，你穿什么什么也穿不上。所以一面是口是心非，那边就是没有尊神为圣。我们不要口是心非，我们也不要不尊神为圣。你没有尊神为圣，结果失败，不能进迦南。这个口是心非，还在追随财力，那你是罪上加罪了。所以下面呢，就是这边是结果你被掳，所以为什么后来说神的话一定要应验？这个应验什么意思？就一定被掳，一定被掳。他们看你如同什么？如同善于奏乐、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，就先知说话好听啊，很好听，实际拿耳朵听听，好像听歌曲一样，把神的话、警戒的话、要紧的话、先知的预言当做什么？当做优雅的人所唱的雅歌一样好听，就拿来欣赏欣赏而已。许多人来听到就欣赏欣赏，那这个人讲的好不好，那个人怎么样，品头品足，见面就是批评论证。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，又一次提到。所以什么是自欺？听而不去行就自欺，道听了多得不得了就不去行。看哪，所说的快要应验，应验了，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。这就是神的回答。你以为是歌曲的，不是歌曲，不是雅歌，而是就要应验的先知的话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神言可畏。神说了，神说什么？哎，你没有追我为圣，你不能进迦南，真的神言可畏。亚伦就死在那里，死在旷野，死在何尔山，后来摩西死在尼泊山，米利暗是葬在加底斯，死在加底斯。三大领袖都是死在旷野，都一个都没进去，叫神言可畏。对着这边来，快要应验，所以我们真是要恐惧战惊。还有呢，那么哀哭受教，全百姓为亚伦的死要哀哭三十天，天天都要受教。三十天呢，我们要天天受教，对着这边来，就是不受警戒。所以你一定被掳啊，不受警戒。那边是哀哭受教，这边是不受警戒。那边是哀悼领袖，这领袖要哀悼，因为亚伦这一生啊，也有很多功劳啊，当然应当哀悼领袖。这边呢，轻慢先知，这先知什么态度？来吧来吧，我们来听听啊，在门口啊，在墙垣旁边，在谈论他。他们的一个主题没有别的，就是以西结。你看，把以西结当作一个什么谈论的一个话题，你叫做轻慢先知。那边是人家哀悼领袖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脱去我们的污秽的衣服，我们的旧人要穿上新人，要这样的脱，这样的穿，脱去我们那个听而不行、假冒为善、阳奉阴违、口是心非。这个要脱去，要穿上是真正的祭司的圣袍，敬畏神，遵守他的道。因着三大领袖，我们要受警戒。但是我们也要再加一句，无论是摩西、是亚伦、是米利暗，他们生前所做的一切的功，神不是说都不纪念啊，也不能这么领会。尤其是摩西在神面前，基本来说都肯定的，他在神的全家是敬忠的，他可以预表基督。一个基督，是摩西神爱他，一方面是神的公义，你是大领袖，所以不能进迦南，但更是神爱他，保护他，免得他进了迦南，真是成了万人的偶像，大家都在拜他。所以神保护摩西，摩西死了连什么连尸首都找不到，耶和华亲自给他埋葬，这个在申命记最后一章。哪个领袖，哪个工人、传道人，上帝给你埋葬，神给摩西埋葬，神亲自为他埋葬。所以摩西的功劳，摩西在神面前的尽忠是肯定的，虽然神不让他进迦南。摩西后来在生命记告诉我们，只提过一次，上帝说你不要再提了，罢了。 以后摩西没有再提，不但不提，而且祈求神的心意，向神祷告，耶和华万民之神呐、啊，求你怎么样兴起接班人？他祷告神，求出预备接班人。后来神亲自在他生前就预备好，约书亚做摩西的接班人，神爱他的仆人。我们不要以为这么一来，大概摩西就整个完了，不是，神爱他的仆人。有形的迦南，地上的迦南，摩西没有进去，但是摩西享受天上那永远的迦南美地。那对我们来讲当然是警戒，我们这一生就发了多少脾气呢？摩西这一次神都没有让他进迦南，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真正的为自己谨慎，为全群谨慎，真正配在神的家里管理神的家，忠心神托付我们的工作。好，今天大小门的中心是尊神为圣，这是第一要紧的事情。尊神为圣，爱神恨罪，警戒救人。小轮子四个字，要爱神，要恨罪，要把大部分的婴孩都要摔在磐石上。大部分罪恶滔天，神想起他的罪来，想起他的不义，我们有一点的不义，我们都要除灭。所以尊神为圣，爱神恨罪，警戒救人，让我们真正做一个守望者，也配做一个守望者，让我们里面暗的东西，让我们彻底埋葬，好让我们能够警戒别人，离开罪恶，这也就是救人。警戒就是领人离恶，能够去救别人。首先让我们自己先要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，除掉我们的血气、我们的肉体和自己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